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在这么宽敞的这个场地啊，这么好的设施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聚集，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呢，我们还是首先一同来恭读一段主的话语好吗？弟兄姊妹们请起立。如果您是在线上和我们一同敬拜啊，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啊，也欢迎邀请您啊，在主面前站立，我们一起来同心同声来恭读主的话语。罗马书12章1到8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恭读主话语的人。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叫做服侍教会， Serve in the Church。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使命宣言有这样五句话，都是来自圣经，都是主所给我们的托付，要领人归主，要代代相传，我们要持守圣经至圣的真道，我们要建立教会，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要荣耀基督，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从2021年到2025年这五年当中，每年我们会以其中的一句话作为教会的主题，我们来深化我们使命的这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呢，我们教会使命的第一句话啊，虽然是在我们的使命宣言当中是第四句，但是我们首先先把建造教会这句拿来做我们今年的主题。不单是因为我们有凯瑞职堂，像我们凯瑞职堂对德恩堂那边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好好建造教会，来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摆上自己来服侍。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书呢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卷书，应该说每一卷书都重要，对吧？圣经当中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缺乏的。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不同的不同的这个经文，它有它信息的侧重点。那么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到外邦人得救，讲到以色列人啊，它是一卷非常重要的讲神学的这样一卷书信。可是从第十二章开始，我们知道罗马书从第十二章开始好像画风一转，是不是？前面读罗马书是非常的艰深啊，很不容易啊，但是呢到了这个第十二章，一下子就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信仰与基督徒生活的关系。使徒保罗很多书信都是这样子，前面讲教义，后面讲生活。而十二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开始，首先这个十二章讲的先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如果您能够背的话，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把第一节就背下来，顺便我们做个复习吧因为刚过这个礼拜的这个经文特别容易啊。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以前背过的啊。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如果弟兄姊妹啊，你可以我们彼此啊鼓励，我们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把第二节也背下来，讲教会生活。那么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都应该要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教会在神的心目当中极其的重要啊。罗马书从教义进入到生活方面，首先一章就讲这个教会生活。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都要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呢？啊，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题目啊，是侍奉教会 ，serve in the church。那么呢，我们来看这个侍奉的啊原则。头两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都会背。那么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侍奉的五方面的原则，五方面的原则。第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侍奉是来自使徒的劝勉，使徒劝勉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来自神的这样一个权柄啊，所以叫 exhortation by the apostle。 那么第二点，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则是全人的献上， presentation of the body。 第三点，是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conformation of the world。 那么第四点，我们是信徒的一个更新啊， transformationof the believer。 最后一点，神旨的证明， verification of God's will 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好的啊，首先呢，使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劝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后面等一下我们要看的这个属灵恩赐当中的那个劝慰，这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呢，我们稍微讲一点点的这个希腊文啊，不难啊，它这个就是叫parakaleo 啊。为什么说不难呢？我们说讲到教会叫什么，叫 ecclesia， exit 啊，所有这些这个 building 的门的都得指 exit 啊， ex 就是出的意思， kaleo 就是 call， 就是发出一个声音。所以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我们讲过。那 parakaleo 是什么呢？ kaleo 是同一个字啊，和那个 ecclesia 是同一个字。前面 para 我们也不陌生，英文里面我们讲 parallel 是吧？啊，这个降落伞 parachute 啊， para 是什么呢？平行的，在它旁边的啊。所以 parakaleo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它旁边发出声音来。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原来的远处发出声音，把它召唤到旁边来都可以。所以这个是劝慰的意思。使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字原文呢，本来是指鼓舞军队的士气啊，从旁边给指引。还有呢，就是站在他旁边为他来讲话，替他来讲话。所以这个圣灵保惠师 Paraclete 也是同一个字根，圣灵保惠师也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保惠师除了我们说在鼓舞军队士气，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遇到官司了，他要去见法官，那一上法庭呢，这个自己腿都发软，他不会讲话，那旁边就有一位朋友啊，站在他旁边，很明白很晓得这个法律的道理，就在那里替他去讲话。所以有的时候今天如果你看那个在法庭上说到那个律师，有时候也叫 counselor， 这就是一个 counsel， 就是这个意思，站在他的旁边来为他讲话啊。parakaleo paraclete 劝慰。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雅典啊、罗马包括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在以色列那边呢，他们都是围绕地中海，所以这个航海业非常的发达。那么以前早的时候，如果要是在这个大海上航行，有艘船啊，这个船在航行过程当中，结果它失去动力了，坏了啊，舵坏了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帆坏掉了等等，它失去动力以后，那怎么办呢？ 那么他就在大海上就这个向这些过往的这些船呢就发出求救的信号 SOS， 那时候还没有 SOS， 就发出求救的信号。那么有一艘船就过来，好心就来搭救他，那这艘船有动力的船就跟他并行，贴在他的旁边，然后用那个大粗的那个绳子缆绳就把两艘船绑在一起，有动力的这艘船就带着没有动力的这艘船就往前走，还有这样的一层的意思，站在他的旁边啊，给他力量，我们一起往前走。所以使徒保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的情景，这就是背后这个词的意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啊。以神的慈悲乃是一种的力量啊。从他这个原文的这个句式当中，神的慈悲在慈悲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一种的啊爱心，好像是一种的关怀，是一种的怜悯。但是在这种爱心、关怀、怜悯当中，是带着力量。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啊？推动着我啊，原文那个字是激励着我，就推动着、催逼着我们往前来走。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劝慰、劝勉，我们在主里面今天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和话语彼此劝勉，我们来好好的侍奉。这样的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原则叫做全人的献上，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姊妹讲啊，在旧约当中奉献做金钱奉献是百分之多少？弟兄姊妹知道吗？旧约以色列人做奉献是百分之多少？10%，10%。实际上，如果您这个看呢，它有一个10%啊，再有一个10%，然后每3年还有一个10%，所以实际上加起来是23.3%。23.3%，所以说，哎呀，我们新约基督徒不要做十一奉献。其实我们新约基督徒做十一奉献是赚了，你知道吗？旧约当中，他们做一个10%，再做一个10%，然后再做一个每年还有3.3%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呢，不是10%，不是23.3%，是100%，连命都摆上了，是不是？把身体都献上，当做活祭。我们全人都是属于主的。当然这个100%的全人的献上不能用这个去否定我们金钱上面的十一的奉献，因为金钱十一奉献那是实打实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金钱十一奉献的实打实都还没有做到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这个全人奉献100%的奉献怎么样啊？还差得很远啊，还差得很远。好的，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就劝勉说，我们要把自己全人献上，把身体都献上，当做什么呢？当做活祭啊 ，living sacrifice， 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什么叫活祭？旧约献的祭是活的还是死的？都是死的，是不是？都是牛啊、羊啊、鸽子、都杀了以后，然后再到那个祭坛上去烧，献的都是死祭。哎，那旧约当中呢，有一个献活祭的例子，大家记得吗？谁曾经有献过活祭？哎，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那是献活祭。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以撒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呢？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讲到约书亚有很多方面是耶稣基督预表，看到以撒，以撒有很多方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对吧？独生爱子，凭应许生的啊，这我们要讲到凭应许生的独生的爱子，怎么样呢？被献上，而且不单被献上，而且又仿佛从死里复活，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今天不能够展开去看以撒。但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就摆到那个柴上去了，对不对啊？然后他那个刀要落下去的时候，天使说了，你不能够杀这个童子，所以没有杀。但是他这个献祭的心已经怎么样啊？已经满足了。神说我知道你的心啊，试炼了他的信心，这是活祭。那死祭和活祭有什么不同呢？死祭就是那一个时刻嘛，献一次就完了。所以我记得啊，有一个牧师，他那个他有一次他那个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做这个属灵恩赐测验， 等一下我们要看几种属灵恩赐，这属灵恩赐测验，然后最后能给你一个结果吗？啊，我不知道大家做没做过属灵恩赐测验，好多道题，然后最后给你打分，然后最后告诉你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然后这个牧师看完以后说，我的属灵恩赐原来告诉我是殉道。他说行，这个恩赐只能用一次，只能用一次啊。那我们献死祭就一次，死了然后就烧了就没了。活祭呢是持续的，是不断的献上的，是一生一世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活祭是自愿的。甚至有人讲到以撒的例子的时候都提，像耶稣基督那样甘心乐意的舍己。因为那时候实际上以撒已经不是童子了，大家知道吧，那不是童子了，他要想下来他实际上他可以下来的，但是他甘心乐意的被他的爸爸绑起来摆到那个柴火上面去，摆到那个祭坛上面。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当中，老实讲教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团体，对不对啊？从世俗上面这个大俗话来说，我们教会叫做怎么样，叫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有人把它翻译叫做没有先知的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不是，是非盈利组织啊，不是没有先知的组织，非盈利组织。那还有什么呢？是志愿者团体，是 voluntary organization， 不能够强迫任何一个人。我们做传道人，做执事的，做长老的，做同工的，做小组长的，我们能够去强迫谁呢？没有，是一个志愿者的团体。那同样我们把自己献上来服侍主的时候也是一样，献上为活祭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你是 living sacrifice， 你在那个祭坛上面当火下来一烧的时候，好受吗？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不回答，被火烧好受吗？真的不好受，哎，真的不好受啊！舍己不好受，背十字架不好受，我就与主同钉十字架啊，这太不好受了，都不好受，致死我们的老我，致死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献祭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自己摆到教会里面，像很多时候也不好受，你说是不是？教会里面形形色色的状况都有，什么样的背景、脾气、秉性的人都有。大家在一起，好的时候非常的好，大家一起来同心的侍奉，我们有美好的团契交通。但是不好的时候，难受着呢。所以有时候人就讲嘛，跟家里面夫妻关系是一个道理。人都像刺猬，像刺猬什么意思呢？离得远了就冷，靠近了又互相扎，抱团取暖，总是在那边有一些怎么样啊，不舒服，自愿的摆上。当火下来烧我们的时候，真的是试炼我们，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是在生命当中的献祭，叫活祭 living sacrifice， 也是以生命来献祭。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的被钉。主耶稣基督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挂在那十字架上，没有人取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舍了还要取回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断在重复在宣讲的，这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道理，也是真正一条蒙福的道路。甘心乐意的舍己，背十字架，而最终是真正的蒙福，是真正的荣耀，是真正的得胜，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使徒保罗继续说，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有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是被分别，在我们这样分别为圣的侍奉的时候，乃是 神看为美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哇，使徒保罗这句话讲的好不客气，是不是啊？要求这么高，然后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是应当的。为什么是应当的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若我们肯效法基督的脚踪来行，基督爱我们是无保留，是全人献上。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什么样的保留呢？这种全人的献上是种活祭的敬拜，也是生命的侍奉。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知道，敬拜这个词和侍奉这个词实际上在原文当中是互通的。一个字 service， service 是服侍， service 也是敬拜， worship 什么 service。 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有这样一种甘心乐意舍己的态度的时候，已经是在敬拜，也已经是在服侍。服侍不是单单只是局限在礼拜天在教会我们一起来服侍，也不是局限在礼拜天我们在教会来敬拜，这应该是时时刻刻的活祭的敬拜，生命的侍奉。那么使徒保罗继续往下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 conform to the world。 那么这个词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有唯一的一个地方啊，就世界的这个样子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conformation 这个词呢，还有一个地方出现，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31节，那里也是使徒保罗说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就是这个词，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外在的。而这个地方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 conformation 呢，也是从外在来的，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外在来诱惑我们。所以今天实际上基督徒处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世界当中真的不容易。我们说在那个贫困的环境当中啊，艰难的环境当中，这个受逼迫的环境当中，做神的儿女不容易，在这样一个舒适安逸的这个时代当中做神的儿女也不容易。当然现在各种逼迫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是神的儿女，原谅我这样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还是从外形的 conform 去做一个模子，把你往这个世界的模子里这么一压，你出来以后就跟这世界一样，就这个意思。不要 conform， 不要在外在上面受这些世界的影响，因为你外在受它的影响，里面就跟着跑了，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以前我也学经济，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有很大一部分叫做丈母娘经济，大家听过吧？什么叫丈母娘经济呢？因为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推动力是房地产，那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卖得这么火？丈母娘的功劳很大。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结婚啊，娶我女儿啊，要得有车有房，车都不是稀奇的事情了，要有房子，得有一套房子。好，那有的弟兄姊妹、老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很属灵，你知道吗？圣经很熟，祷告滔滔不绝，可是呢 conform 已经被这世界按到那个模子里面了。别人家的女儿嫁出去就要给车给房，那我的女儿嫁出去我也要，基督徒丈母娘也需要，不给我就不嫁女儿。哎，不单是这样子，连年轻人基督徒年轻男女在找对象的时候，我辅导过一对年轻人，很爱主，在国内大学里面这个校园查经班就信主了，国内那个环境还不像在北美这么样的宽松这么自由，就信主了，而且热心服侍，还参加短宣队，在国内参加短宣队到西北去做短宣。然后呢，这对年轻男女呢也是在团契里面认识，彼此相爱，然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您猜怎么样啊？当然可能也跟这个丈母娘有关系了，要一套房子，不给一套房子我就不嫁给你。 那弟兄两眼瞪这么大，眼镜跌落。当我辅导他们的时候，当给我讲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听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因为他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在这个学生团体里也是热心的侍奉啊、领诗歌啊、聚会啊等等等等，啊，好好啊。可是怎么一到这个事情上面 ，conform to the world， 世界的影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一次我给一个年轻的单身的弟兄给他介绍啊女朋友啊。这个因为那个弟兄呢是比较大龄，然后教会弟兄姊妹也都很关心他啊。那个后来呢，我正好也知道有另外一个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位姐妹，哎，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觉得挺合适，给他介绍。我跟那个弟兄说，哎呀，那个有一个姐妹，我讲得很谨慎啊，要不要认识认识啊，认识认识。然后这个弟兄在带查经班啊，你知道吗？啊，也是很热心的侍奉啊，带人来教会啊。一说给他介绍这个女朋友，第一句话，长得漂亮吗？我可不要长得丑的。当然我们知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你把这个标准先摆在最前面，甚至都还没问她属灵的状况是怎样，还没问其他的这个情况，被这个世界影响了，是不是嘛？你知道我们教会原来，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姐妹，老姐妹呢，她女儿也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然后呢说那个也是牧师啊，反正做传道人，有时候就是常常有时候要人家这个托帮忙介绍啊。那么说这个女儿也不小了，帮忙介绍啊，你各处去可能认识的一些年轻单身的比较多。那我当时就要先问啦啊，问我们这个老姐妹啊，老姐妹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啊，那我就问她，我说那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我很谨慎的啊，这个虽然是在北美这边，但是也得问清楚啊，有什么要求啊？哎呀，我没想到，我一听了我特别感恩，老姐妹说还有什么要求啊？像那些要求还不是都过去，长得再漂亮，人老了都一样。老姐妹讲话特别爽快，长得再漂亮人老了都一样。其实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啊，有时候我们会对有些对外在的这些的要求啊，这些的期待，可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们把什么摆在最前面？而同时我们也知道，看到现在整个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都处在这样一种堕落下滑滑坡当中，也是无孔不入的在影响我们，影响每个基督徒，影响基督徒的家庭，影响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价值的观念，我们的优先的次序都在受影响。那最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大家在传美国这个新任的交通部长，就是原来 South Bend 的那个市长，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然后在那里答问的时候，斜后方坐着一个男士，这个市长现在这个交通部长他自己也是男的，然后他介绍那位男士，他怎么说大家有看到吧，说这是我的 husband， 这是我的丈夫。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们觉得怎么会是这样？但是大家想想，如果要是我们没有里面没有主的话语，没有圣经的真理，你听到第一百次呢，习以为常了，会不会就慢慢就 conform to the world， 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啊，见怪不怪了，我们不要再少见多怪了。但是若是我们真的是有主的真理，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你就不会动摇。前天礼拜在德恩堂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2013年的时候我们去纽约去华盛顿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大游行。什么游行呢？那时候最高法院听那个加州八号提案，加州八号提案全民公投确立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然后被告到最高法院。当时我们基督徒去大游行支持八号提案，因为这是符合天理人伦的， 本来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游行完了，然后回来在啊这个 National Mall 那个啊美国这个国会前面这个大广场，然后就一个很大的台子，然后有人就上去演讲，基督徒的牧师，然后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然后有一个男士上去，他讲第一句话，大家注意都是基督徒啊，他讲第一句话他说 I am a gay。他是基督徒，但是他里面有这种同性恋的这种的倾向。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也是真实的在跟这样一种的倾向在斗争。在他下面一句，他马上紧接下面一句，大家都为他阿门，都为他叫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是我清楚的反对同性恋结婚。为什么？因为他对神有这样一种敬畏，大家晓得吧？”有的人虽然他里面有这样一种挣扎，但是他不会犯那种的罪行，而且他知道什么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这就和这样一种世俗的这样一种的影响这种潮流，就差太多太多了。而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可能他原来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但是靠主的恩典他能够胜过，而且能够有自己美满的婚姻家庭和后代，这些我们就不去多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知道，现在这个外在的这种影响是无处的不在啊。但一开始你刚听说大麻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气愤。可是慢慢你看，一个州一个州大麻都合法化了，然后你再看到哇，Oregon 那个州居然怎么样啊，把这个海洛因那 hard drug 也都合法化了。严格说它不叫合法化，它叫 decriminalize，把它非罪化，下一步就是合法化。都是这样渐渐挪移帐篷。哎，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比一比，好像那大麻也不算什么了。就是这样慢慢的在被这个世界去塑造，而我们的下一代，真是想想更可怕。我们越若不是用神的话语让他们来心意更新的话，那么我们的侍奉就很重要了。多年以前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去纽约一个神学院读一门暑期课程。那么住在那个院长的家里面住了一个礼拜，他也是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么在听他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有讲课内容好多都忘记都还给教授了。他在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前几个礼拜在这个执行团筹备当中还跟他们有分享到这句话。什么呢？这个牧师说啊，说教会里面年轻的弟兄姊妹刚结婚，然后特别是有孩子了，他说：“这个时候呢，我尤其呢要去多去挑战他们，来到教会忠心侍奉，摆上自己。按说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对不对啊？正是事业的上升期，在职场上在打拼。一般来说，结婚也不久啊，婚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的难处啊，家里面经济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如果要就有了小孩子，哇，这个一家人围着孩子转，夫妻都围着孩子转，很多时候就怎么样？”慢慢的，教会的侍奉就开始往后排了。他说，在这时候我尤其挑战他们，在侍奉上不能退缩。然后他说，道理在哪里呢？所以道理他讲的非常的直接，他说就是要把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时间给他占住，不然的话很快就被别的东西填满了，就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这是关键的一仗。无独有偶，殊途同归，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位老师母，我好像也跟弟兄姊妹介绍过，90多岁快100岁的年，98岁的时候回天家的。老师母看到教会里面每一次有对夫妻生了孩子，生了 baby 啊，然后呢这个带到教会里面来啊，给他看一下过了满月或者过了多久，然后呢看到以后呢，先夸这孩子好漂亮啊，然后就跟他们说了，要把孩子每一次都带到教会来。那老师母讲的，大家都很尊敬，都愿意去听。不小心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影响无处不入，就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焦点就占据了。所以，我们服侍的目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少一些世界的样子。你想想，如果你真的爱主、追求主，你是神的儿女，你巴不得来到教会里面，是不是？巴不得好好的服侍神，因为你越服侍神，你怎么样？就越少世界的那些的影响，就越少世界的样子， 就越像主。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被十字架对付，有的时候也容易把世界的样子带到服事当中来。所以这个献活祭就好重要，我们的这个老我被钉死就好重要，这样就让我们的侍奉有那个馨香之气，有神的荣美。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你就越像耶稣。那如果要是一个充满了肉体的啊，充满了血气，充满了仁义的这样一种环境啊当中啊，这个教会当中，哇，越侍奉怎么样，越乌烟瘴气，对不对？越侍奉世界的东西越多，这个就不好了。求神怜悯，让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越侍奉越单纯，越侍奉我们越爱主，越侍奉我们彼此的关系越亲近，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越侍奉我们离这个世界越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好多的英文的版本都是这样翻，一个叫 conformation， 一个叫 transformation。 不要 conform to the world， 然后呢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原文呢，这个 conform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从外面这个模子咔就给你卡出一个样子来，你就很像那个世界了，行事为人、言谈举止、态度心思都很像那个世界了。那然后这个 transform 呢，它是从里到外的，所以这个原文这个词叫做 metamorphosis。Metamorphosis 就是给大家直接看这个图好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昆虫啊，从一个毛毛虫，然后变成蚕蛹，然后呢变成一只蝴蝶成虫啊飞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就叫做 metamorphosis。有的时候常常一些的聚会啊，青少年的聚会啊，一些这个英文年轻人聚会，他们可喜欢用这个词了。好几次在不同的营会、不同的地方都看到，都用这个 metamorphosis 啊。这个 metamorphosi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被 transform 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所以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主住到我们的里面，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被主翻转以后，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外面自然的就彰显出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做工，也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愿意被神来更新。好，下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叫你们查验，有的版本也把它翻译成叫做证明 proof。叫你们查验，叫你们证明显明出来，何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什么叫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摆放尽心的摆上当中，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自我、被主充满、被主全然掌管的过程当中，这个侍奉当中，你就发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引导、这样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一定不是单单只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大家知道这个话啊，岁月静好、五子登科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侍奉当中，我有听到一个弟兄姊妹分享非常的美，一开始我还不确定自己的属灵恩赐在哪里，但是越侍奉越甘甜，发现神就在这方面要好好的使用我。有的人可能有福音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有劝勉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恩赐，甚至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甚至有的人也因此被神呼召走上了一个全职侍奉的岗位。但不管全职侍奉，不管是代职侍奉，都是神所喜悦的，这叫做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若你我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位的，我们的生命生活方方面面主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教会的侍奉一定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定是必须的，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比起来，教会做一个属灵的家不是排第二位的，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叫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信主很多年都还没有活在，没有查验，没有显明出来神在他生命当中那种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你救了我，我在这一生一世当中活的到底是为什么？还是也像世人那样找一份工作，有一个家，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没病没灾的过一个小康的生活？还是主，你要我来用你的方式，不一定是全职侍奉，我们再讲一遍，但是用你的方式来侍奉你，来荣耀你，这是神的 perfect will， 跟神的 perfect will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相对应的有一个叫做 permissive will 许可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活在神那个许可的旨意里面，而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可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的侍奉，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小看你手中做的小小的，哪怕一个看就很小一点的侍奉，那是若是坐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是被分别为圣的，那是不得了的呀。下面继续看啊，我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一个，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是很简单，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要保持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开玩笑啊，他说这个有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呢这个人呢还不信主，然后听到啊每次牧师在台上讲道，哎这个不错呀，然后这个牧师说我也想去读神学院，我读了神学院，然后我也来讲道，牧师说你慢慢来慢慢来，你还没信主呢，还没信主呢。绝不是说，哎，弟兄姊妹，绝不是说我讲道好像站在台上讲道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侍奉。刚才我们也说了，每一种的侍奉都是服侍主。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位置来侍奉，若是我们甘心乐意、忠心的摆上，神会给我们更多。大家知道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的这个例子吧？大家看看，我把这个摆出来了，给五千两的，那五千两做生意又赚了五千嘛，是不是啊？主人对他的夸奖，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番的赞许。对，两千两赚了两千，主人对他的称赞，大家晓得一模一样的话，一个字儿不差，一个字都不差。那然后那个一千的呢，埋在地里，主人来大怒，是不是？哪怕去给那个兑换银钱的，还能连本带利收回来。然后主人怎么说呢？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若是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合理、清醒的来侍奉，你会发现神加给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一下，我们马上给大家举具体的例子，讲到这个指示的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教会里面很缺童工，非常的缺童工，因为我搬去 跟我太太团聚的那个城市，那个牧师离开去另外一个城市去牧会了。弟兄姊妹看到有这个神学生啊，因为我那时候去读神学，然后就太好了，什么都给我服侍，什么都让我做。我从最小最简单的去打电话，第一个我得到第一个这个侍奉的这个任务是打电话。为什么打电话呢？教会通讯录，因为教会通讯录要更新。然后那时候牧师走了，然后这个教会通讯录要更新，没人做了。然后执会主席说：“那得了，那你来做吧。”我当时我就傻眼了。我为什么傻眼呢？我好像有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给陌生人打电话我不在行，我很不愿意。这还不是大小的问题，这是难易的问题。后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啊，跑到这个教会啊，坐在那个牧师办公桌，牧师走了，坐在牧师办公桌拿那个电话，一个晚上在那打电话呀，打不完下次再来。然后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执事会主席给我出难题，说通讯录上把生日都要摆在上面。我还特别问他，是只要生日就行，还年月日都要啊？执会主席想的，年月日都要。哎呀，他说的容易啊，我给人打电话的时候，每个人要生日啊。那他那个吩咐任务嘛，我就好好的去做。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啊，我朋友打电话就比较不太怵了。好了，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要往下看。我们侍奉的态度，主身体内的这样一种多样性。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一个，我们已经都讲过，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身体里面互相做肢体。用处不一样，谁都离不开他，谁都离不开谁，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要互相联络，彼此配搭，互相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侍奉的态度。好，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侍奉的恩赐啊，侍奉的恩赐。讲到侍奉的恩赐，当然不单是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其他的地方，以弗所书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不是专门的着重讲属灵恩赐，如果着重讲属灵恩赐，我们就会给大家看的更多，把所有把这些经文都拿来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是这样一段的释经的讲到，我们就着重来看罗马书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但是信仰跟教会生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侍奉更加的侧重在教会侍奉方面。第一个说说预言的。啊，就要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在教会里面的这样一个侍奉。那什么叫说预言的呢 ？Prophesy， 啊，这个说预言呢，可以有两种的理解。一种是三个月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叫做说预言，对吧？这个叫 foretelling， 或者有地方叫 fortune telling， 讲未来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种的这个说预言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翻译叫做先知讲道，叫 forth tell 就是趋前来说， fore 是之前，在发生之前就说，所以这是 foretell 和 forth tell 的区别。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到第四节，这里呢就讲到叫先知讲道，也是 prophecy， 也是 prophet。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治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做主话语出口的，站讲台讲道的，是讲未来三个月要发生的事情呢，还是按照真意分解真理的道，传讲主的真理，传讲圣经，哪一个？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弟兄姊妹，后面的，是后面的。今天我们只有这本圣经，我们是宣告圣经主的话语，好好的把主的真理讲解出来，按照信心的程度，按照你信仰所 到达的那个程度，对主话语的那个理解的那个程度，把主的话语传讲出来。那么等一下我们还要看教导，讲道和教导有什么不同呢？教导是 instruct of God's word， 这一段圣经主话语是怎么解释，怎么理解，它是什么意思。而讲道侧重在把主的话语传递出来，让我们来付诸行动，付诸行动。所以当我们听主日学非常重要，听主日学和听讲道的时候侧重点有一点不同。听主日学更侧重在什么？属灵的知识系统的积累，让我们能够对主的话语打一个牢牢的根基。听讲道的时候要侧重一个，听完以后我要怎么去做。讲主话语的人也是一样，今天神要通过这段经文让你对会众讲什么话，是挑战，是激励，是鼓励，最后一定要落在行动当中，叫 proclamation of God's word。 所以我们可能有听过一句话，圣经给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让我们去研究的，圣经给我们是让我们去遵行的。好，下面执事。执事呢，既是教会当中的一个职分 Deacon， 同时在这里呢又是一种的恩赐，做执事。那这个执事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事务行政方面。圣经当中最早出现的七位执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有七位执事。执事会主席是谁？斯蒂凡 Steven 啊，斯蒂凡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拣选这七位执事做什么？在教会当中，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做哪方面的侍奉？管理饭食，因为当时讲希腊话的和讲这个希伯来话的，他们怎么样啊？啊，这个寡妇有冲突，说分的不均匀，所以拣选这七位执事都是讲希腊话的，啊，让他们来管理饭食。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已经给大家有一个铺垫，可不要小看任何一样的侍奉，在神家里面侍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圣灵充满，拣选七个执事要圣灵充满。然后斯提凡后来传讲一篇道，真的不得了啊，整个把旧约哇这样讲一遍，讲的这些人都咱们气死了，然后就把斯提凡拿石头打死。斯提凡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不是使徒，是不是啊？还不是使徒，是一个执事。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眼中没有这样一个高低贵贱之分。做这些具体的事务行政，一个圣灵充满的这样一个态度来服侍的时候，神就不断的教给他们更多，传道殉道。还有一个执事叫腓力，他怎么样？后来去传福音呢，带那个埃提阿伯埃塞俄比亚太监信主，把福音带到埃塞俄比亚，直到今天在埃塞俄比亚还有基督徒。我怎么知道？我们在 Rachel， 原来的 Rachel， 我们那个教会，我们那个教育楼有三层啊，我们三层靠北边这一半，我们就租给一个埃塞俄比亚教会。他们不是到美国这边来信主的，他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就信主的。他们用的那个文字可有意思了，看着就有点像，你不仔细看有点像日文，那个字写的可怪了啊！他们一祷告起来特别的火热。所以执事边传道，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边传道。传道不单单是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叫做 application of the word。 当我们把主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传道了， 在主的面前，我的一个祷告是求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呼召，哪怕一位两位三位传道人出来。我们的执事们有点压力哈。教导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劝化 exhortation parakaleo，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使徒保罗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完全一样的，像鼓励军队来奋勇的征战，劝化 exhortation。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当给弟兄姊妹做辅导，做协谈，做这样一个陪伴 counseling counselor parakaleo，和这个都是相关的。但是这样一种 counsel 还不单单只是聆听安慰，还有什么督促劝勉，甚至包括责备，可能都会有的。施舍给予要诚实单纯，没有虚假。还有下面有一个叫做治理的。什么叫治理的呢？英文叫做 rule，这个词原文呢，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站在前面的意思，甚至有的直接就说是居首位，就听着好可怕。为什么可怕？恐惧战军，因为基督是居首位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大元帅，在教会当中呢，也需要有人来做这个治理的工作，也需要有人来牧养主的羊群，带有神所赐给的属灵的权柄。像当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这个职位很不好做，有一天你要向主耶稣去交账。还有刚才我们也讲了，教会都是 volunteer， 大家都是志愿者，在一个志愿者组成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若没有圣灵的充满，若没有圣灵在这里的掌管和引导，谁愿意去被治理呢？但这样一种侍奉，同时也是一种仆人的侍奉，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不是高高在上的。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准备讲道，那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讲道要穿这个讲道袍的。那么牧师已经在台上都坐好，在台上有那个椅子啊，不是在台上，坐在台上面，然后这个有敬拜，然后大家要唱诗歌，然后唱完诗歌，牧师准备来讲道。哎，那个拉风箱的那个弟兄不在。那教会教堂里为什么要拉风箱呢？因为有管风琴。传统教会有那管风琴，大家有听过，声音很美的。结果这个弹琴的这个人，当时脚，大家知道吧，脚和手都要去用的啊，就在那弹，没声儿，因为那个拉风箱的人不在，大家都愣在那里了。大家都愣在那里，哎呀，我去不去呢？还是要去呢？就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牧师把讲道袍一脱，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前面就开始去拉风箱，然后这个声音哇就出来了。牧师不好做呀，聚会结束以后，这弟兄姊妹就开始说了：“你是牧师啊，你是传道人呐，你怎么能这个时候你把讲道袍一脱你去拉风箱呢？不可以的，不好做啊。”你知道牧师怎么回答吗？他说：“为了服侍主，不要说拉风箱，什么事儿我都愿意做，什么事我都愿意做。要有这样一种服侍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你做传道，如果你成天老去拉风箱，不好好准备讲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那样一个有需要的时候，应该把自己摆上。”而且带头的摆上。那当讲到这个治理这个地方呢，不容易讲，因为大家说嘛，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真的不容易讲。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开始心里就流汗。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讲呢？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心中有感动。讲到这个侍奉教会，今天我们讲侍奉教会，真的心里有个感动。我就想到当年我读神学的那个教会， 就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我刚搬到那里主日崇拜之后，和主日学之间可长时间了，然后没人理我，我就整天去看那个布告栏，就那个教会。后来呢，慢慢的就融进去了，然后就在那个教会开始侍奉，后来去读了神学。前年，现在应该是前年年初，我回到那个教会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给他按牧，按立牧师。然后我们数一数，我们那个教会不大的一个教会，在纽约上州那个城市叫做 Albany， 就是纽约州的首府。我们数了一数，从这样一不大的教会出来的，走上全职侍奉岗位上面的，这传道人好几位，好几位，都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做执事，我原来也在教会里做过执事，神的呼召就临到，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就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乃是羡慕善功，不要害怕，也不要不好意思。真的，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刚刚开始不久，在前面的道路上面，我们不但带领很多人来归向主，像有的属灵老前辈说的，一个教会蒙福不蒙福，除了他带多少人信主，还有一个这个教会当中有多少人走上全职侍奉的岗位。我必须要再说，全职侍奉绝不是高人一等，我想我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在任何，如果要是神给你的呼召是代职侍奉，那你还不要去做这个全职侍奉的工作，对吧？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讲，逃避做传道的工作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如果没有神的呼召还不要去做。但是另一方面，斯布珍，讲道王子斯布珍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要是神真的呼召了你去做全职传道的工作，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国王。那么多主的羊群，需要主的话语去喂养，需要主的仆人去牧养，那么多的灵魂需要去拯救。放眼望去，教会荒凉，传道人更荒凉。最近又不断有人问我，帮忙介绍，我们需要要找传道人。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教会，怜悯人的，要甘心去做 show mercy。好，下面我们不论做什么样的侍奉，晓得一点，自己首先从中得到益处。我相信这个大家肯定都阿门，带过查经的都知道，对不对？做讲道的，我想王新兄准备一天讲道，肯定自己先得到最多。我因为就是这样子嘛，每次你准备讲到，你肯定得到最多。那神学院那个去读希腊文，希腊文那个牧师，因为他说我总在教会里面，总在神学院里面要去教希腊文，所以呢，我的希腊文记得可熟了。如果要是我不在这里做这个代职客座的这个希腊文教授，我的希腊文就早还给教授了。我们每一样的侍奉都是这样子，你做教导的，你自己做对主的话语了解得更透彻，你做传道的，讲出每一句话先扎入自己的心中，自己被挑战被提醒，你做劝化的，自己就被这个话语去激励，做施舍的，发现自己慷慨的心越来越大，还有一点，从神那里得到的越来越多，神是信实的。做怜悯的，分享爱给别人的，你发现你常常被爱充满，所以服侍主一点都不亏。我们职堂是为传福音，我们职堂也是为操练侍奉。现在说起来就是快20年了，2001年5月底，我记得我和太太开车从奥布尼开车去 Rochester 职堂。那时候职堂，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 感动，就是在那个大学附近那个地区，华人非常多，学生非常多。那么还有一个感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20年以前，大家知道啊，那时候还在北美《生命季刊》上面，有一位牧师是我们这边就在我们本地的牧师，我今天就不提名字了，我跟这位牧师也很熟。然后和另外一位两位大陆背景的牧师打笔仗，什么叫打笔仗呢？就很客气的写文章，你写篇文章，然后我发表一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谈的是什么话题？有人，如果你读过那一系列的，你知道，是不是要建立大陆人为主的教会？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如果你就是我们就是很封闭的，就是光是大陆人，别人我们都拒之门外，这个不好。它有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信主了，缺乏侍奉的锻炼，缺乏侍奉的操练，要去挑战他们。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感动，就是这一班弟兄姊妹们是该被挑战的时候了，是该在侍奉上面要好好的操练学习的时候了。所以正像属灵的恩赐人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教会的侍奉也是每个人都应当去做的，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可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在阿拉巴马那边呢，有两对老夫妻，一对老夫妻住在 Birmingham， 另外一对老夫妻住在Tuscaloosa。 那么美国两三年呢，我就会去他们那边，一个周末有些事，本来今年就去年本来去年要去的，但是因为疫情就没有去啊。那么这两对老夫妻呢，他们非常感人，他们是来自台湾，而且是讲台语闽南话那种台湾人，年纪很大，在 Tuscaloosa， 那是阿拉巴马大学所在的地方，做学生工作。做学生工作就是只有收割，就只有撒种收割，但是呢看不到果子，然后他们就都出去了，都出去了。这个陈教授老夫妻在那里几十年如一日的侍奉，有一句话他给我讲，我特别感动。他说我们已经早就退休了，儿女在亚特兰大，我完全可以搬到那里去享清福，但是一想到这个查经班后继无人，他们就一直还留在那里，还坚持侍奉。那么有一年我去的时候，因为总是礼拜五他就先把我从机场然后直接接到他们 Tuscaloosa， 礼拜五晚上讲到，然后礼拜六上午也讲，然后中午另外这老夫妻开过来，然后把我就带去 Birmingham， 然后礼拜六下午就在他们教会这个 Birmingham 教会讲，然后礼拜天又是主日学崇拜，就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Tuscaloosa这个陈教授把我接过去，然后就跟我讲说呢，在 Birmingham 这个老夫妻啊是黄医师和黄太太，其实北美好多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他们，他们很有名的，这个黄太太手艺很好，她做好多馒头，然后一去探访就带一袋馒头给穆道友，带一袋馒头给穆道友，带一袋馒头给穆道友，所以这个他的那个馒头特别有名。我原来在这个做文字侍奉的时候，我们刊物上面还专门也发过一篇他们的见证，但不是第一篇，以前别的这个杂志刊物上也有，非常热心爱主，特别热心传福音。然后这位老教授就跟我说这次呢，这个黄太太啊遇到车祸，我见到这个他们夫妻还是开车来接我啊，老太太这个脖子这边啊就是那种那个塑料固定的那种东西，就这样子还过来开车过来接我。然后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陈教授就讲了一句啊，他说你看我们老人家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是东奔西跑的，有没有办法？教会还是靠我们。他不是在那里骄傲的说，弟兄姊妹，你可一定要明白，不是在你骄傲的说，不是在你逞能的说，他是真的是这样。后来那个礼拜六下午我在他们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直接就把这句话讲出来了。我说你看看人家老太太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她有时候走路走不稳，她会头发晕的，所以这样开车还去看望慕道友出了车祸。我说他们还在这里为主奔忙，为主奔劳啊，我自己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说弟兄姊妹们，我要挑战你们几句了。我们刚来北美的时候，这些来自港台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爱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把这个棒交给我们，现在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要摆上自己的时候了。 被挑战、被操练，要来成长的时候了。哎，我当时讲完，好几位弟兄姊妹哭了，我也哭了，我讲着讲我也哭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教会不好怎么办？在教会侍奉最怕这个，对不对啊？刚才我们也讲了，不侍奉还好，一侍奉，哎呀，这个人的问题也出来了，意见的不同啊，对不对？彼此的冲突啊，等等，然后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比较不阳光的一面啊。那还有一点呢，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呢，因为也是以前做学生工作比较多啊，就是好多这个。教会人数增长不多，但是每年好多人信主，然后就走了。每年信主，然后就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侍奉，就是要帮弟兄姊妹找教会。找到教会，然后过一段时间电话打回来了，牧师啊，我说怎么了？不想去那个教会了。我说为什么？教会不好。我说怎么不好？想我们自己的教会，跟我们自己教会不一样。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你生在哪儿，你就觉得这是你的家，你就觉得这最好。你现在到了那个新的地方。你就好好的把自己按在那个家里面，觉得不好，去改变那个教会，把那个教会变得更好。有教会没有完美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啊，有一个年轻人走遍苏格兰，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啊，每个礼拜去一个，每个礼拜去一个，然后呢，到有一个教会去，崇拜完了跟那牧师聊啊，我在走遍苏格兰，我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啊，这个牧师呢很有属灵的智慧，说你别找了，我劝你不要找了。他说不行，我非要找。啊，这牧师跟他说，第一。我告诉你啊，没有完美的教会。第二，找到了你也别去。他为什么不去呢？你去了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好，我们在里面一起来服侍，把这个教会变得更好。还有最后，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我知道时间已经有点长了，但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在这一个月讲到关于教会、建造教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话听进去，而且正确的听进去，我们彼此成为一个激励。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最好的教会。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最好的教会，而且最好的教会很多。我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不然你会误解。哦，一到母亲节的时候，或者父亲节的时候，你去逛商场。母亲节之前，商场里面哇摆了一大溜的 T 恤，挂着得有几十件，每一件 T 恤都写了一句话，什么呢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有没有见过？有一次我逛商场就看到这个，一大溜的这个 T 恤衫，上面都写着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啊！这母亲要到了，买了给妈妈送去啊，这衣服这个或者是爸爸都一样。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琢磨这句话，我说。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要么你是骄傲，要么你是撒谎，要么就两个都有，是不是？哎，怎么都这么骄傲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呢？那还有几十件 T 恤衫都印着一样的话呀，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只能有一个，对不对啊？那既然是最好的，那就是拔尖儿的嘛，就只能有一个呀。哎，但是你仔细一琢磨，有问题没有？啊，弟兄姊妹有问题没有？如果你的孩子买一件 T 恤送给你啊，这个我随便说的卫兵弟兄啊，你是世界最好的 daddy， 然后就穿，你穿不穿？高兴不得了，对不对？立刻就穿上了。为什么？是骄傲吗？是撒谎吗？都不是。当然，我们一般说我们说客观是好，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主观的。这个就是主观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这就是主观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最好的教会，而且最好的教会很多。最好的教会是哪一个呢？弟兄姊妹，我这是非常谦卑的来讲，没有一点的骄傲，没有一点的夸口，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误解。在我看来，我们的教会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金教会、银教会不如我们自己的草教会。 而且我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都打心底里面，我们每一位会友对教会的委身、对教会的爱、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如果你是带着这样一种态度，这是我的家，这就是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的教会。我知道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比，很多不好的地方，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这是客观的来看。但是在我们的心意当中，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种态度，来爱主的教会，来建造主的教会，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就变成世界上最好的教会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您，感谢您呼召我们、引领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让我们一同来建造主的教会。我们的职堂拓展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失丧的灵魂的缘故，也是为着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侍奉当中摆上自己，能够在侍奉当中被主您来陶造，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远离这个世界，越来越亲近主，越来越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们这样一种互相为肢体关系当中，来建造这样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家，要把这样一种对教会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这样一种对家的归属感。我们在心底里谦卑地说，虽然我们很不完美，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世上最好的属灵的家。我们怀着这样一种态度，在教会当中来侍奉、来建造，求主祝福，相信主必悦纳这样每一个来侍奉你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